我们今天是楞伽经讲座第十一讲，现在讲到这个，这等于是个续品，就是一开始呢，大慧菩萨先问了108个问题，然后佛说呢，你问的这些问题啊，全是梦中法，这个全是空，你要是实证到这个梦中法是空，也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你这些问题全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众生心都在你面前，一切信息都在里头。因为我们的梦中世界全是我们众生心的梦嘛，所以那个做了一个梦的种子，不光是正在做梦的种子，以前做过的梦的种子，未来的那个要做什么梦，全看得清清楚楚，一切问题都解决。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呢，佛又说呀，但是呢，我们实证到五蕴皆空，见到三界唯有心之后，我们是一切问题都知道了，但是你还得给梦中众生说法，那怎么办呢？你还得用梦中众生的语言给他讲理佛法。也就是说，本来梦中语言是无法描绘从梦醒了之后见到的真实状况的，但是你必须对梦中众生说法，所以呢，你就必须要讲理佛法。佛说为了讲理佛法呢，我们用了众生的一些语言，这些语言呢总结起来可以最重要的概念有108个。现在我把这108个概念呢按照顺序，就是按照这个讲的顺序，相关联的顺序呢，我给列一下。趁着佛列这个佛法当中用到的重要概念，我们呢顺便就把这些重要概念的基本概念什么意思，它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意思，我们都这个打通一下。它这个108句为什么要用这种句式，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就这节课该讲这个种性句非种性句了，就是前边说种性句，就是种性句有那个第二个法师意种性见，这个一个意思，你说一句话它就是一个见解，就是一个看法。这个地方这个见呢实际上是一个名词的意思。说我在讲佛法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种性这个词，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词啊是从哪来的，它原意是什么，现在我什么意思，它经常会用在哪几种情况里头，这个我们大家这个要了解一下。因为佛的最后一句话说菩萨应修学，就是说这108个你菩萨想成佛的人，你应该好好的把它搞清楚。但是为什么后边要跟一个非种性句，就是每一个句子就是说一个种性后边跟一个非种性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相似于金刚经的佛的那个句式的意思啊，你来理解。金刚经里头呢佛说了才5000字，但是呢里头重复了25次一个句式，就是什么呢，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个大概我们听金刚经听多了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佛说世界这个名词的时候，即非世界是说什么呀，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一听世界我们习惯了一听世界就是说佛呀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一听佛说一个名我们就认为立刻想到这个名字指着一个东西，这是我们的已经无始以来成习惯了。佛说立刻就提醒我说，佛说的世界啊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指的你想到的指的那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梦中凡夫想的说世界这个词儿指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地球太阳什么这个宇宙，那个世界啊根本不存在，我们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所以我们梦里的这个习惯思维都是错的，就是我们梦里看见一个词儿，一个名词，我们就觉得它指着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佛就是提醒我们呀，你不要这样想，佛说的世界可不是你们之间想的那个世界，佛说的世界啊，既非世界就不是你想的那个世界。佛一说世界你就一想喜马拉雅山，地球，佛说就不是那个你执着一个实有的世界，是名世界，是 名世界，这个名就是叫叫做称作的意思，只是叫做世界，就是佛说的那个世界啊，只是一个空名，只是叫做世界，它没有指着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空名。佛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全是空名，就一个名字，没有他指的那个东西，没自性。记住，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什么叫自性？就是有名字，这个名字指着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有，那就是他自性。所有的法都没自性，那就是唯有假名。你去读大般若经，哎，到处都是唯有假名，哎，是这个就是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反正就是说一切法就只是一个起了个名，哎，没他实际指的那个东西。所以佛呢25次提醒，哎，佛说什么即非什么，哎，是名什么，就是说你所有听到佛说的名词啊，都不能指着佛说的这个东西在梦中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哎，都只是一个空名，时刻记住这个。所以这儿呢就是金刚经的这个意思，就是佛说种性，人们就想啊，有种性啊，像印度四种性，就是阶级，有富人有穷人种性，你立刻佛就告诉你说非种性具，就是说不是你想的那个，说种性指着一个好多人，错了，是名种性，只是叫做种性，就是人们以为有种性，实际上根本没有种性，这么一个提醒。所以呢，这个句式就可以用《金刚经》的这个句式呢来理解，你就知道为什么佛说一个词否定一个词，就是说说了这个词怕你执着这个词呢，指着具体实际存在的东西，因为梦里都是空。它就是一个空名，哎，就是在那说，佛说弟子听，哎，实际上都是空，没有东西。说那没有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听佛说？就要这个效果，就是什么呀？佛说金刚经，哎，即非金刚经，是名金刚经；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老是做什么呀？这就叫做如梦观。为什么说佛说世界？哎，还没世界呢，因为这是梦里的世界，哎，老做如梦观，老说说什么，实际上没什么，只是一个空名，这就叫做如梦观。你这样熏习留下的记忆就是什么呀？就是正见种子，就是般若空见，哎，就是清净种子，就是积累你的法身种子，以后你成就你的圆满法身。你的圆满法身哪来的呀？你这一点一点佛法哪来的呀？就是这么听佛说心经，说金刚经，说楞伽经，哎，一句一句这么攒起来的，哎。所以这个听经的意义是在熏习清净种子，熏习正见种子，积累你的法身种子。你的法身种子积累够10%，哎，你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成初地，接着熏习，哎，最后就成佛。这是成佛的真正的修行，所以意义在这儿，并不是说佛说空听了就没意义，就是佛说空听了才有意义。你把佛说的空都颠倒成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没，为什么呢？没有解脱的意义了，没有成佛的意义了，你就既非菩萨，就不是菩萨了。你执着有色声香味触法，哎，你执着梦中有法，那就成了什么了？成了愚痴凡夫见了。哎，你得到的这个果报是什么呀？是加强梦。哎，可能你的梦，这个你要是说我做布施就是好梦，哎，你抢银行就是以后就要做牛做马来还。哎，好梦坏梦，反正都是梦，跟解脱就没关系了。好，这是这个句式问题。然后呢，还一个就是佛说次第说，我们也往前倒几句来说明一下什么叫次第说，就是说它这些词之间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到这儿啊，前边说成句非成句，我们说了成句是指的佛的这个成就，哎，譬喻句佛的佛成立的佛法叫成句，相应见就是跟佛的真实境界相应的正见，哎，就是佛法。说佛法， 佛法呢我们听不懂怎么办呀？佛譬具譬喻见，就是又佛法太深，说这是梦。哎呀，这怎么可能是梦呢？佛就给我们打比方，哎，所以呢就用比方来帮助我们理解。佛这么一说法一打比方呢，你就有弟子跟老师的关系，是吧？哎，有人来讲佛经，有人来听，什么样的人做弟子，哎，你要做弟子有什么条件，做老师有什么条件，这就然后呢这个说做弟子有什么条件呀，就涉及到种性。咱们就说了，说这个唯识里头讲了，法师给这个众生说法呀，先要观察你面前这个众生的种性，哎，他是什么种性你就给他讲什么法，你要是讲乱套了呢，效果就相反了，哎，或者他不接受，或者他怎么的，哎，这个就哎害人了。就说种性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新课了啊。先说种性这个字从哪来的，这个种性呢也可以用那个女字旁的姓，就是姓名的姓，哎，这个是一个意思。种姓是什么意思呢？在印度，种姓啊是阶级的意思，就是印度社会啊，从古代，这就是他们众生的这个叫业力了，哎，就流行成一个什么理论呢？人们生出来就分四种姓，你爹是什么种姓，儿子就是什么种姓，哎，龙生龙，凤生凤，老子生儿会打洞，他四个种姓。最高种姓是什么呢？是婆罗门。婆罗门是什么呢？是宗教人士，是跟神联络的。人们要想敬神、拜神、做法会，你得找那个婆罗门。所以呢，他是通灵人士，哎，这是最高级，跟天通。第二等是什么呢？是刹帝利。刹帝利是什么呀？是王族、贵族，什么将军，就是大官，哎，朝里的大臣，这叫刹帝利种姓。哎，这是第二级。第三级叫什么呢？叫吠舍，就是平民，哎，就是老百姓。注意，这个老百姓很高级的，哎，就是拿你当人。像那个西方社会一直就是这样，哎，像西方希腊民主，人们说人家那么早就搞民主，那是什么呀？是公民民主，你得是这个希腊城里的正式公民，你外来的这个人。来那旅游的人，那都不算公民，哎，都不算这个没你的民主权利，哎，这一部分呢就是市民。还有第四等叫首陀罗，就是贱民，实际上还不是贱民，因为他那个下边啊还有一等不如厕的，就是不那叫贱民，哎，这个呢就是低等人吧。贱民还低级，哎，这个是属于种姓，还有那个就是连种姓都不入的，哎，贱民就是根本就不算人的，哎，这个他这样分四种姓。这个说到现在呢，他47年还是40几年啊，独立之后呢，宪法明文规定取消种姓，但是实际上呢，大家哎，那就是这个叫。思想啊习惯很难改变，实际上大家还是种姓的这个作用非常大。这是种姓的来源。佛教拿来种姓呢不是这个意思了，只取它这个等级的意思，哎，不取它那个内容的定义。佛教这个种姓说什么呀？说你给众生说法的时候啊，先要观察这个听法的人是什么种姓。有几种种姓呢？有五种种姓。五种什么种姓呢？就是一个叫这个大乘种姓，就是这个人你一看啊，这个观察呀、啊，需要有天目啊，有宿命通，一看这个人发过菩提心，哎，这是修菩萨行的，是大乘根性，那你就怎么样给他讲大乘法，哎，这叫菩萨种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什么呢？小乘种姓。小乘呢分两种种姓。一个呢是这个叫声闻种姓，这就是单修小乘，哎，专修小乘，没学过大乘，当然也可能接触过大乘，但是他不太信，或者说学的少，没放在心上，哎，我就是学小乘的，学阿含经的， 我的目的就成阿罗汉，不是成佛的。哎，小智要声闻种性。还有一种种性呢，也是修小乘，但是他是发了菩提心的，就是他曾经学过大乘，觉得佛好，他也想成佛，但是呢他发了菩提心，但是他的那个世界观，他学的那个佛法呀，还是小乘佛法，就是他学大乘佛法还是没懂。哎，按小乘的佛法来理解大乘佛经，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哎，只是没有我，这是小乘佛法。他没有学明白，说这个法也没有，哎，这一切都是空，他没学明白这个。这样的人呢，发心成佛，但是呢他追求的成的个什么佛呢，是梦中的佛，他认为梦中的佛是真佛。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小乘的世界观，哎，他成梦中佛，这样的人呢叫辟支佛。哎，比这个阿罗汉啊高级一点，哎，因为他已经发菩提心了。这样小乘的两种，三种了啊。还有一种人呢叫不定种性，就是什么呢，他声闻种性他也学的不少，这个辟支佛他也发菩提心了，哎，大乘经典呢他也学了不少，三种佛法都听了不少，这叫不定种性。就是什么呢，这一生啊碰着什么人给他说什么法他就学什么，碰着小乘法师说他就学小乘，碰着这个大乘说他就学大乘，哎，什么种性都有，哎，不定种性，这是四种了。还有一种叫无种性，注意无种性啊不是说他一点佛法没听过，没佛，不是那样。无种性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老实话我们可能啊都接触过佛法，哎，多多少少，但是呢他碰到了大邪见，碰到了大邪见，就是他比如说学了一个外道，这个外道呢非常的这个排外，非常的顽固啊，一般外道都是这样说，只有我们这一个神是真神，别的都是假的，哎，别的都是魔鬼，哎，我们要这个你只有信这个神才能得度，哎，这个你信别的就下地狱，非常的绝对。这样的话呢他就排斥一切，你看现在我们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是吧，哎，就我这个是真的，别的我都给你炸死。这是就是这样的教义，这个种教义的非常多。进了这种教义，他要是接受，比如说一千年两千年一节两节接受很深了之后啊，他这个时候不能，你不能跟他说佛法，你跟他说佛法呀，他就开始谤佛谤法，就开始要暴跳如雷，就开始要造恶业，大恶业。所以把他安立为什么，这叫断了善根的人，就是有善根，但是在由于业障太大，现在呢断了善根，善根不能成熟，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给他讲佛法，要怎么样，要不给他讲佛法，就是对他的最好保护。哎，你等着他这个业障啊慢慢的他自己开始怀疑，慢慢的脱离了那个邪见，哎，能够接受佛法了，你再给他介绍佛法，这叫无种性，假安立无种性，没有种性啊。这样一种性一分呢，一共是五种种性。所以那个法师说法啊，一开始那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法师们都厉害，那都神通啊，什么天眼通、宿命通都有，阿罗汉嘛，三通五那个三明五通这都有。这个他那个也说三明六通，阿罗汉的六通啊，实际上是假安立的。因为漏尽通是指的把烦恼断尽了，实际上阿罗汉只是把什么呀，把现行的烦恼断尽了，他现行不起烦恼，八风吹不动，但是实际上他那个烦恼的种子没断尽，哎，还大量的还在。所以这个三明六通，所以他呢，哎，一开始一看，或者是来一个人，他要这个皈依，哎，他一看，你像那个有一次来了一个皈依的，舍利弗什么大家舍转了一圈谁也不收他，为什么呀，一看他八万大劫没种善根，这也修不成，这修了还得跑，哎，结果后来佛他就在那哭，后来佛回来了，佛说你怎么了，他说他们都不收我，后来佛就是指定了一个人说你收他吧，说他八万大劫之前种过善根，哎，所以他们先要观察种性，然后说这不是真的吗，啊，这因为那个记忆，佛法的记忆这是真的呀，说这不是就是五种人，这种性应该是真的吧， 哎，还是要否定它非种性。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说这是五类人，梦里头是没有人的。哎，你一看众生说这个是什么种性，那个是什么种性，人都没有，种性也没有，这是说梦中都是空，哎，都是一个假名。然后说那指的他那个心，哎，心呢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说这个人是大乘种性，那个人是大乘，说不定还退了，是吧？现在你看就有人学大乘又退回小乘去了，哎，由于听到邪师说法回大向小去了，哎，这就是害人。种性它也会变，无种性断了善根，它业障报完了，哎，它又想追求真理，它有可能就有种性。哎，声闻种性它学小乘，学着学着呢它想学大乘了，想发菩提心了，它就可以变成大乘，是大乘。所以说呢，种性呢就是一个梦中说法的暂时的假案例。为什么？为的是说法要应机，有效果好。你不看种性，哎，小乘上来就说大乘，到时候他说你这不是佛说，哎，因为他听的没听过这个，说这都是空，哎，你大乘给说小乘，好说又修小乘又回去了，你这不是把人家从那个高位又给拉下去了，哎，种性是这么个意思，大家知道，就是在梦中说法的时候假安利种性，哎，这样的应机说法，哎。非种性就是说这些众生呢并不存在，哎，并不是说，再一个就是说不是说这个种性啊，有人认为就这个种性那就不能变了，哎，没有那个，哎，它是一个方便说法，是一个假案例。好，这样种性我们就了解好了。下边三乘是看了众生种性，你就该讲法了。讲什么法呢？无非三乘法，哎，对什么种性？对声闻辟支佛，你讲二乘法，是吧？声闻讲声闻法，辟支佛讲辟支法，哎，你对那个辟支佛讲声闻法又给拉低了，是吧？哎，然后三乘是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哎，菩萨乘就是佛乘，三乘句非三乘句，你对不同的人要说三乘佛法，哎，对大乘说大乘，小乘说小乘，这是三乘好解决了。非三乘什么意思呢？哎，一方面还是咱们说的那个众这个梦中都是空，哎，没有三乘。另外呢，佛在法华经里头给我们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实际上啊只有一乘，没有三乘。这是比较深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从梦中醒来你才是真正的解脱。梦中醒来是初地，你初地修到实地成佛才是圆满的完成任务，只有这一条路是真的。那说那两乘是什么呀？那两乘是他发不了菩提心，他你给他讲这个这是梦，他不听。为什么呀？没这个根性。他为什么去找佛？他呢在找佛之前不知道找了多少大师了，他是为了解决烦恼问题。什么烦恼问题？就是我们平常大家都体会过，是吧？头疼，哎呀，烦恼，麻烦，这个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哎，去求这个求那个，最后求到佛。所以这个时候啊，佛只能他就说你就给我解决烦恼，解决不了我就走。佛这个时候只能给他什么解决烦恼？那就是说什么呀？你生起烦恼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有我，实际上梦里没有我，哎，放下我执就可以减轻烦恼，断掉我执你就烦恼就没有了。这是一个从大乘佛法里头啊拿出来了那么一点点，就拿出来一个没有人这么一个佛法。当然这个是究竟的，但是呢在大乘佛法里头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哎，实际上梦中不光没有人也没有万法。所以佛在经里头啊打比方说，大乘的空性啊如大海，因为它是梦中一切法都空。小乘的空性如一滴水，就是只从那万法里头取了一点，什么呀？就是没人，哎，断烦恼。为什么不给他一下就讲大乘法呢？因为他不接受。你给他讲这一切如梦啊，你这个看见的只是颜色，一切法无自性， 他说你这个跟我解决烦恼没关系啊，你给我讲这些道理，我就是要我现在烦恼，比如说那个母亲说我儿子死了，你能不能给我把儿子救活，这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佛在这个大乘经里头就说了，实际上只有从梦中醒来才度一切苦，才真正的断烦恼，但是那只是断烦恼的现行，烦恼的种子还有 90%， 你还得修。这是真话，你在梦里头就想断了烦恼，那只是暂时的方便说法。所以呢，二乘是跟发不了菩提心的人没办法，给他假安立一个阿罗汉跟辟支佛的果，那不是真果，给他假安立一个涅槃，涅槃就是说灭苦啊，你这样就灭苦了，那是假安立的，不是真正的。说那他是个什么状态呢？我们也讲过，小乘入涅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入一个近似于灭尽定的，就是比灭尽定更深的一个禅定，八万大劫不出定。这样的话在八万大劫当中连第潜意识都停止了，第七识都断掉了，你想他还会有烦恼吗？没烦恼，非常舒服，非常舒服。但是呢，他因为他没从梦中醒来，他最后在这个梦里头他还得出定，出定之后佛再接着度他，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佛呢在这个大乘经里头啊，就是劝告这个发了菩提心的大乘菩萨，千万不要再回到小乘去，不要再那不了义。为什么人们会回到小乘啊？那小乘法好修，成阿罗汉当生就能成，最多两三生，七生就能成，这个快。成佛呢，好家伙，这三大阿僧祇劫，有的人一听就害怕，所以他发不了大心，就发个小心，就是急功近利，这是小心众生的这个毛病，没办法，但是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呢，千万不要再走那个弯路，完全是弯路。小乘啊，不但是弯路，而且呢，实际上非常的艰苦。你想啊，他说法有人无，明明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身体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里头就是没我，我要把烦恼断掉，这个是很别扭的，要下很大的决心，最后才能说没有我啊，我不烦恼，这个很费劲儿，但是得的个果呢，还是假果。大乘呢，既省事儿又这个快，大乘这个理论虽然深不好信，但是你信了呢，大乘根本不要求你啊，说有我，但是这个就是，但是呢，那个就是这我说的是有这个身体啊，但是呢，这是梦，我要忍辱，他这个这就是小乘的那个世界观，他骂我，这是这个前生我骂过他，回生回来了，什么在这真的是忍辱呢？小乘真的忍辱。大乘说什么呀，根本不必修这个，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你知道这是梦，做如梦观，只要你是用般若空见来看待面前一切法，就这个记忆积累够 10% 就从梦中醒来，并不要求你非要就是把面前当真，我真的要忍辱，那不是大乘佛法，那是那个叫小乘那个，也就是说不要求你像小乘那样把法当成真的，把我当成没有，来那个修法非常艰苦，非常别扭，很困难。所以小乘人呢，又费劲儿得的果，又是假果，没真解脱。大乘是非常捷径，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看法正确就行，看法正确就行，所以小乘戒呀，这个守戒守得非常死，什么戒就不能破，大乘戒叫什么呀，叫心戒，开遮持犯非常的，你去学这个瑜伽菩萨戒，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头，弥勒菩萨从佛说的戒律里头总结出来的，叫瑜伽菩萨戒，就是什么呢，大乘戒，开遮持犯讲得非常清楚，杀盗淫妄最大的四个戒全都可以开，比如说释迦佛修菩萨的时候，他杀船上的那个强盗故事大家都知道， 你是发的菩提心，发的慈悲心，发的救度众生的心，你是空见，你是如梦观，哎，你这个杀就是有功德的，没有过失的道。哎，瑜伽菩萨见举的例子就是小偷偷了这个寺里的东西，这是非常重的果报。哎，你又不能说服他给送回来，怎么办啊？你可以，菩萨就可以把他的东西偷回来，哎，还放到寺里去，哎，这就功德。淫，哎，为了度某些众生，哎，那个释迦佛做菩萨的时候就有，哎，淫欲特别重的众生，你怎么度他？释迦佛就化身去度他，哎，为了度众生，这就是功德。杀盗淫妄，妄语这就更那个好理解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猎人射伤了一个鹿跑了，哎，结果那个鹿跑过去了，猎人追过来了，问你鹿跑到哪儿去了，哎，这个时候你一定就是什么呀，要说妄语。这就是什么呢？因为你说一句妄语，鹿活命了，猎人少造一个恶业，对大家都有利，哎，为众生，你又不是为自己利益，这就是应该说妄语。你说小乘就是啊，不能说妄语，那就说实话，那你不就成了帮凶了吗？所以大乘戒啊，那才叫真正的这个彻底的戒，真正的了义的戒。嗯，总之，三乘具非三乘具，就是说什么呀？佛在梦中是说三乘法，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呀？实际上只有一乘，只有从梦中醒来，只有成佛才能解脱。哎，那两乘呢是方便说法，哎，没办法的事儿。大乘要明白这个道理。性见非性见，乘见啊，这是那个另外两个译本的，咱们就不管它了。下边一个，所有句非所有句，愿句非愿句。这个所有句呢，你看下边译成寂静。无影像什么意思啊？寂静是涅槃，寂静是意义，哎，涅槃是音译。寂静无影像也是寂静的意思，也是无相的意思，也是涅槃的意思。所以这个所有啊是指的涅槃。涅槃是什么呢？是三乘的果。所以所有句呢是三乘的果，就是三乘圣人所得到的果，就叫所有，就叫寂静，就叫涅槃，哎，所以这句可以译成涅槃句。这个涅槃句非涅槃句我们怎么理解呢？首先就是说三乘我们刚讲过了，三乘马上接三乘的果，怎么理解呢？好理解了。二乘的涅槃非真实也，法华经就说了，二乘的涅槃啊非真实也，不是真的涅槃，哎，是在梦中假安里的涅槃，哎。然后大乘涅槃呢是真涅槃，真涅槃呢就不涅，怎么说呢？不是小乘那个涅槃，真涅槃叫无住涅槃，小乘要入定叫住到涅槃里头，大乘啊，涅槃的意思是什么呀？是寂静，寂静是什么呀？是无影像，哎，寂静本身是无声业，实际上它代表了无影像、无色声香味触法，没有梦中一切法，就叫寂静。大乘的菩萨一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就寂静了？没有梦中一切法就是寂静吗？你照见五蕴皆空，你住不住寂静啊？根本不用。为什么呢？因为你立刻看到三界唯有心，立刻看着众生的心里的梦，开始化身初地菩萨，是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千百亿去度众生，所以他不住涅槃，他还要入生死，用化身变化身神通变化入生死去度众生。所以大乘佛法叫无住涅槃，就是没有住的地方的涅槃，不进那个涅槃，哎，小乘的住涅槃去叫三界僻静处，哎，就是这个五净居天呐，什么反正他找他舒服的地方去入灭尽定去了。所以这个所有句就是说这个涅槃果就这样来理解，哎，小乘的涅槃果是假的，大乘的涅槃果是真的呢，但是呢没有那个 叫什么呀？没有那个，就是不是一个实体。涅槃的意思是灭苦，你把那个梦没有了，这就叫入涅槃。哎，那就是说，从初地一直到佛，永远就入在涅槃里头了。哎，但是实际上呢，你并没有一个住的地方，叫无住涅槃。哎，就是没梦了，就叫涅槃。所以这也是个假安立的名。实际上佛住在哪儿了？住在自己心里了，是吧？他跟佛菩萨心跟我们众生心重合在一起，他就住在自己心里，哎，然后度其他的心。这样你就对这个涅槃你就理解透彻了，是吧？哎，涅槃小乘是假的假安立，大乘呢实际上也是个假安立。哎，梦本来就没有，你现在认为有是邪见，你认为现在没有是正见，等着你证到梦没有了，哎，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就是涅槃了。这涅槃没东西，是吧？哎，它是去掉，把梦去掉为涅槃，这样就理解涅槃就理解的很准确了。非所有就是非涅槃，我们实际上刚才讲涅槃已经把涅槃给否定掉了，是吧？二乘是假涅槃，假安立的，不是真涅槃。哎，大乘是真涅槃，但是那个涅槃呢，是从梦中醒来。离了梦叫涅槃，实际上没一个涅槃的那个真本体，没自性，是吧？涅槃没自性，你找你给我拿出个涅槃来，没梦了叫涅槃，什么都梦里一点都没有了叫涅槃。哎，这实际上是佛的那个断果。哎，佛地没什么，哎，没什么呀，没梦，这叫涅槃。所以涅槃这个词儿也是假安立的，也无自性。哎，所以这样你对这个词儿前因后果都理解透了呀，你去再去看各种经，大乘经、小乘经，哎，你看到小乘就知道这是假安立的，看到大涅槃经说涅槃也没，生死涅槃都没自性，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涅槃就是假安立的灭苦为涅槃，没有自性。愿非愿句，我们现在呢发了很多的愿，是吧？我们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想一下这个愿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就是一开始啊，刚发菩提心的人，还没有学明白般若空见的人，你就得发这个愿。你要不发这个愿，连大乘也不学，是吧？你发菩提心就是一个愿，是吧？我要成佛，这就是发的一个愿。你先得给他说什么呀？佛可伟大了啊，什么这个什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长得最漂亮，智慧最高，什么，哎，先得这么跟他这个把他吸引住，他才说哦，原来这个佛最了义啊，佛找到真理了啊，我要成佛，这就叫发愿。哎，先得这样发，是吧？你不发愿没人学佛，是吧？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发的这个愿啊都是这么发的。哎，你一开始先发这个愿，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有没有众生啊？没众生，梦中没众生。有没有烦恼啊？没烦恼。你说我这儿疼我这儿痒，都是什么呀？梦里的假象，都是梦里的，不是真有疼真有痒。所以呢，烦恼无尽誓愿断，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都是空。所以呢，你一开始要发愿，发愿了，开始修学了，慢慢学会空见了，知道了义法了，怎么样啊？愿都是空。到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就要叫入三解脱门，其中最后一个门叫什么呀？叫无愿门。第一个门叫空门。你证这个五蕴皆空的时候啊，第一个门叫空门。我们现在就是在学空门，修空门。为什么呀？我们看着梦里都有，哎，我们现在知道是梦了，实际上都是空。我们在学这个道理，在熏习这个空见，哎，熏习清净种子。所以我们现在是修空，修空门，修修修。有一天呢，照见五蕴皆空，空门实证到了，成功了，然后就进了无相门。第二个门叫无相门，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色是空，但是这个色相还在我们面前。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是不是色声香味触所有的相都没有了？所以证到空门就证到了无相门，也就证到了无愿门。 什么叫无怨门？就是原来你在梦中发的一切愿，到现在都要空掉。哎，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时候到照见五蕴皆空正出地为止，无怨全都扔掉了。你面前是所有众生心，没众生了，你还无边众生誓愿度，你没烦恼了，还无尽烦恼誓愿断。这个时候就得说真话了，说真相了。什么呀？众生心无数，哎，誓愿度，烦恼没有了，烦恼种子誓愿断，是吧？哎，法门无量，那个梦中的法门全都怎么样？没用了，全都扔掉了。但是呢，你一看佛心，初地菩萨能看见佛菩萨的心眼，一看佛心，呵，好多佛经我还没看过了，好多法会我还没参加过了，哎，从此呢就要参加报身法会了。这也是个方面说，梦里头参加的叫化身法会，哎，到这个醒来之后呢，参加报，实际上是什么呢？心对心，直接看佛心来学习佛经，哎，但是呢，对梦中人说的时候，就说地上菩萨怎么学佛呀？说他们开报身法会，哎，这是个方便说，你，哎，法门无量誓愿学，直接照着佛心，佛法无量誓愿学，哎，佛道无尽誓愿成。梦里的愿全都不是真实的愿，哎，到初地菩萨就究竟了，哎，那后边发的就是真愿了。所以这个愿非愿呢，你这么理解，就理解那个三解脱门最后怎么无愿啊，这不成佛了，是梦里的发的那个说有众生有佛那个愿就废掉了，哎，无愿门，进了无愿门。所以一证初地啊，就是进了三门。哎，我们现在那个庙的门呐，也叫三门。哎，我们平常叫山门。哎，因为庙里头大部分都在山里头，哎，叫山门。山门都是三门，庙门都是仨，中间一个大的，两边一个小的。为什么非要弄仨呀？哎，就是三解脱门。哎，你进三解脱门，空门、无相门、无愿门，这样就你就对这个三门就好理解了，是吧？我们的愿是。说那发这个假愿有没有用？假愿是空，但是有用。为什么呀？你这一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你这么一个想法，哎，你说的话是空，你是空，佛是空，但是呢这个声音就在你阿赖耶识留下记忆，你心里头就有了一个什么呀，有了一个真的愿，就是我要成佛的愿。说它起什么作用啊？就是你老发这个心说我要成佛，我要成佛，这个记忆的种子多了，它就会影响你周围的那些种子的这个，就会对他们发生影响，他们呢就会跟这个愿结合起来发生作用。比如说你现在布施啊，这个布施救度了很多人，这些人很感激你，你又发了一个成佛的愿，你成佛的愿就会影响这个布施的这个种子，布施的这个种子呢，它就可能跟这个成佛的愿结合起来，变成你成佛道路上的福报，就为你成佛服务了。哎，你要是不发这个愿，你没有这个种子，那你布施的那个就跟别的愿，我们你不发这个愿，你会发别的愿。你比如说，我们说啊，愿老爹这个活100岁啊，愿这个谁什么，哎，他就用到那个上边去了。哎，你的功德。所以这个发愿呢，就是愿是空，但是呢留下的种子是真实存在的，是真实起作用的。哎，好，我们再往下来一个。三轮聚非三轮聚，相聚非相聚。先说三轮，什么叫三轮？三轮呢，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三轮体空。哎，前边刚说了发愿，说要度众生，现在开始度众生了。说怎么度啊？六度，布施、持戒、忍辱都是度众生。哎，先说布施，布施呢开始布施了。哎，这个比如说法师布施佛法，给他介绍，哎，哪哪哪讲法讲得好，哎，这个经很重要，我们一块儿去学习。哎，你法师就有三轮问题，什么呀？能施的人，能施法的人，所施法的对象。跟所施的那个法，这就是，哎，这个布施呢有三个部分组成，这就叫三轮。三轮清净就是说什么呢？ 我这是如梦观，哎，梦中度众生，所以呢也没有我，也没有他，也没有所施的法，梦里都是空嘛，哎，这叫三轮清净来布施，这叫如梦观布施，这个是什么呀？是最好的修行，实相念佛，哎，念诸法实相，是这个法身种子，哎，成佛的资料，这叫三轮体空。三轮聚非三轮聚，三轮是指的能这个能施的人，所施被施的人跟所施的法，注意啊，三轮是这个定义，非三轮就是说这三轮实际上是空，是不存在的，哎，说非三轮聚是对的呀，但是你这个对的这个法，就是说三轮是空，应该三轮清净的布施，这个说法还是梦中法，到最后也要舍掉，就是梦中的那个正见，梦中的正见，语言的正见，最后也要舍掉，所以呢还要舍掉，就跟那个刚才我们说《金刚经》佛说的那个句式一样，不光世间事儿是那个句式，说佛说世界即名世界啊，不是佛说世界即非世界，就是说佛说了一个世界的词儿，你不要想说真有一个世界，哎，不是你想真有的那个世界，是名世界，只是一个空名，没有自性。梦中的佛法也是这个句式，佛在《金刚经》里头也说了，佛说波罗蜜即非波罗蜜，是名波罗蜜，就是说什么呀，我在这说的梦中说的佛法，也不是你认为梦中就有真有一个佛法，真有一个自性，真梦里头有了真佛法了，有了真东西了，实际上还是个空名，哎，那说你说的这个空名的佛法有什么用啊，就是你用这个空名的佛法先来空那个不是佛法的东西，哎，把非法空完之后，把这个梦中的佛法呢它也是空也放弃掉，哎，这就是这个三轮聚非三轮聚，三轮聚是三轮有，哎，这是不对的，非三轮聚告诉你三轮是空，哎，三轮清净去布施，这是最好的布施，是如梦观，哎，这两句啊全要最后全要舍掉，相非相前边啊有过相非相，说这个地方又怎么出相非相呢，就是指的跟着这个三轮来说的，三轮能布施的人所被布施的人，这就是有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吧，哎，这个相就是指的这个人，哎，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空，哎，非相人相就是非相，哎，你在梦中看到老王老李了，实际上并没有老王老李，哎，相就是非相，哎，这就是正见，哎，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哎，你一看说这都是空，这是梦，哎，没有老王没有老李，好，你就是正见，你老这么熏，有一天你就见如来了，怎么样啊，一照见五蕴皆空，一看所有佛的心你都看见了，就见了真如来了，哎，你现在见的那如来三十二相八智中好，还是梦中如来是吧？那是一个梦，那个佛给我们化身示现的假象，哎，相非相，这是指的人相。这个标相译得很好，这个相字啊，在汉语里头，这一个相字对应梵文、藏文里头的六七个词儿，中文都译成了一个相，所以这个汉文呢。跟拼音文字有一个什么优点啊，就是我们汉文这个拼音文字啊很长，这个它记那个音节嘛很啰嗦，哎，但是它有一个也算好处吧，就是它准确，哎，它词儿多，英语现在据说几十万词了，哎，而且每天都在增加新词儿，啊，词儿多，哎，准确，但是呢它也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呀，不好记。哎，你像中国人会300-500字，哎，你写信就没问题了，哎，会1-2000字读书读报没问题了，为什么呀，中国人是一个字的信息量啊大，包含的大，哎，你会几个会几百几上千字就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了，哎，这是中国人的好处，好处有好处，也有什么坏处啊，就是 我们这一个字儿对应范文里头这个象字儿，韩老师对应六七个字儿，什么能象、所象、标象，还什么各种象，好多象字儿，到中文都是一个象字儿。这个法师就译出来标象。什么叫标象啊？就是标志符号的意思，标志符号的意思。这个这儿这个人像呢，就是个标志符号。你比如说我，这就是个标签，哎，就是个标签。我，你叫自个儿也是我，哎，众生、寿者、什么学者、老师、教授、什么工人、农民，这就是个标签，哎，标像是这个意思。韩老译的时候呢，他就全给译出来了，就是把这个像啊。韩老师很认真。能相所相意思又不一样了。能相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那个定义，能界定，就是你比如说桌子，哎，什么叫能相啊？说这个就是什么叫桌子呀？说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这个什么下有支柱上有平面，能在上边放东西做事情的，家具。这就叫能相，它是一个能界定相，就是能定义相，它能给一个东西下一个定义。什么叫所相啊？就是这个桌子，那就是所相，就是这个能相所指的那个东西，就叫所相。哎，这是能相所相。你看标相就是什么呢？一个符号，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司啊，什么都弄一个叫 logo 是吧？哎，一个标记，哎，什么？这样的话呢，一个标志，一个标记，哎，一个代号，这就叫标象。所以在这个其实我们中文里头你要讲细了，我们用两个字三个字也都能表示，哎。但是这个易经的法师们呢，很智慧，就是印度人呢，这个尤其是他这个学术界搞得非常的这个细，非常的繁琐。所以我说印度为什么那个辩论他能辩出胜负来，他把那个辩论规则规定了多少条，什么方面的错误有多少条，有多少条，就好像什么规矩呀，辩着辩着说你违反第几章第几条，哎，裁判说失败就完了。哎，中国人就不是就比较这个大而就是比较笼统，哎，辩半天谁也说不服不了，谁也不败谁也不胜。所以这个中那个印度的这个学术著作呀，译过来的时候，汉地的法师啊，不约而同的全都给什么采取了简化，哎，像那个说为师的师就是两个字给合并来的，这个经里头没办法，这个经里头直接提出来了，后边他把两个字都译出来了，所以后边我们学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个师，哎，要分出两个师来，哎，这个楞伽经难学也是在这儿。就是他搞得比较细，你看这儿这个标像什么，他就具体的就译出来了，因为他就标的那个特别具体，哎。好，我们再来一句啊，有品句非有品句，句句非句句，这四个呀一块儿来学。你看下边这个最后这个译的比较好，叫有句非有句，无句非无句，句句非句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叫四句。我们听说过一句话叫离四句绝百非，哎，什么叫离四句呢？四句啊是把我们梦中一切语言一切句子分了四大类，这四句就概括了我们人说的一切话。离四句就是离语言，哎，离言就是到了不可说的境地，离四句就进入佛菩萨不可说的境地，说的就是四句的境地。哎，绝百非，百非是什么呀？就是说，说这个人非人，什么物非物，什么，哎，什么都否定啊，百非，这是佛法的这个说一切都空，哎，万非是吧？哎，他为了简化一下，百非就是万非，百非就是一切都否定，哎，一切都是空。连这个一切都是空这个佛法绝百非就是也完全舍掉完全放弃， 所以离四句就是离语言，绝百非就是放弃梦中的佛法，那是什么境界啊？就是初地以上圣者的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圣者真实境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说这离四句，这四句是哪四句？就是我们梦中一切语言啊，可以概括成四句四类，哎，四大类。一类叫有句，这个有品就是有句的意思。这个品呢就是类的意思，哎，品就是类，哎，品有品就是有类，非有品就是无类。我们看下边这个啊，这个看着这个简明一些。什么叫有句？我们众生在这个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大量的话是说有什么呀？是不是啊？哎，你有那个驾照吗？啊，给我拿出来看看。你有这个什么这个吗？有那个吗？我有什么有没什么？哎，有句。然后无句，非有句就是无句。哎，无句就是我没什么啊，我没驾照。嗯，有句非有句。然后还有什么呢？啊，这个四句啊，有句非有句是一句，啊，有句非有句是一句。这个非有不是无，为什么呢？它是否定有的，就是他说有驾照拿出来，哎，他掏半天拿不出来，哎，你说假话，非有，哎，你是否定他那个有的那句话的，哎，就跟我们那个前边说的。用金刚经说就是你在这说有，实际上这肯定是个假案例，哎，这个意思。后边是无据，就是说我没驾照，哎，我没驾照，哎，无据非无据，这也是个假案例，也是个空话，哎。分就是我们梦中说的话两大类了，一个是说我有什么，一个说我没什么。后边句句非句句，前边也是，我们看这个啊，句句是什么呀？就是既有又无，就是把这个有无啊给放在一块，句就是放在一块，既有又无。说什么东西既有又无啊？这个一时我就不临时想例子了啊。就是有人说话就这么说，说你有没有驾照啊？你说有也有，说没也没，哎，有人就这么说话，呵呵，哎。说那你到底有没有啊？那看你怎么说了啊，呵呵，哎，你这么说呢我就有，你那么说呢我就没有，哎，呵呵，或你比如说吧，哎，你要是警察呢我就有，你要不是警察呢我就没有，哎，他有人就这么说，就这么说话，哎，他这是一个句式，有人这么说，哎，虽然说这个情况很少，但是呢我们人类说话里头就有人就这么说。非句句是什么呢？就是我既没有，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哎，所以有没有啊？你甭问我啊，哎，说你是没有吗？你也问的不对，哎，呵呵，我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哎，有人就这么说。这个啊，实际上倒是在这个学术界倒是多，就是。我高明，就跟那个谁舍利弗舅舅似的哈，我不受依法，哎，到佛那儿去了，跟佛辩论去了，辩论去了，佛说你是客人，你先说吧，他就来了个我不受依法，就是我不接受任何法，这就是俱非，哎，就是你什么话我都反对，什么话我都不接受，哎，我没话，我不立依法，就是，哎。说那个龙树不是也不立于法吗？龙树不是，龙树是什么呀？批判别人的时候他不立于法，就是说你梦中说的话全都不对，哎，梦中不立于法，实际上他立什么法啊？立梦醒了的法，是不是？他立涅槃，他立那个就是真实境界，哎，他用真实境界否这个。但是舍利弗舅舅这个是外道，他是什么呢？他就是否定一切，这就叫虚无主义，哎，就叫那个什么，有各种名字啊，就是叫完空见，就是，哎，就是不承认任何法，这就叫非句，哎，在学术界有这个，在这个现代哲学也有，现代哲学里头就有一派叫虚无主义，就是一切皆空，哎，什么都没有真的，哎，这是有这样的这个哲学， 这四个句式呢就概括了我们梦中的一切法，你说的所有的话都出不了这四类。这说搞这四类干什么呀？一个是这个辩论的需要，就是你反驳某一个观点，你如果能把他这个观点的四句全都反驳了，那这个观点就彻底失败了，就是你就别说话，你一说话就错，是吧？你的四句我全否定。你比如说就是说有没有客观物质，有没有客观物质世界，咱们世界上就是说有的，就是大部分人都说肯定有，坚决有，这就是有句。现在量子力学说呢，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这看你怎么观察。你这么观察它就这么显现，这么观，但是显现出来的也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是你在你面前显现的一个颜色像。所以呢这就叫无据，就是量子力学说并不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你在怎么观察的时候，那个谁海森堡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看不到大自然，你找不着大自然，说我们看到的什么呢，说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以特定的资问方式去追求大自然的时候，大自然对我们的表白，就是大自然会回答你的问题。你要是这么观察呢，大自然就给你展现这么个样子，你要是那么观察呢，大自然又给你展现另外一个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双峰试验。你要是说看看说这个光是粒子啊还是波呀，你要是就设计好这个试验就直接做呢，它就给你显现好像是波，没有东西，不是粒子，不是一粒一粒的，好像是一种这个散开的运动方式。你要说我到那个双缝那看一看究竟是从哪个缝过的，它就变成就好像是粒子一样，就是你以特定的方式去观察世界的时候，大自然对你的表白，大自然会跟你对话，没有大自然本身。这就是无，量子力学说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这就是无。然后呢非有非无，这个呀是在学术界辩论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少见的那个观点。这个呢其实平常说话人们也有，你比如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没有，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呀，他说那看你怎么问了。这就是我也可能是有这个想法也可能是没这个想法，那看你呢怎么个问法，我有相应的应回答，既有又无，还有非有非无，就是说的那个虚无主义，否定一切。所以呢这是什么呢，就是辩论的时候呢，如果你把这个四句就是关于这个观点表述的四句全都反驳了，那就他就没有任何话，你就是四句都错，那你就是说什么话都不能成立了。四句呢代表我们人类的语言，注意这个语言呢在佛法里头人们理解不到的一点啊，不光是指我们说的话叫语言，我们观察到的一切都叫语言，我们看到的颜色叫视觉语言，我们听到的声音叫听觉语言，我们的冷热的感觉叫触觉语言，都是语言，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一切动作，我们的一切说话，我们的一切想法全是语言。所以佛说呀，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全是语言，全是假安利的名字，假名，假安利的名字。所以佛说的这个假名啊，不是指的一个名字，说啊你起名张三李四这是假名，你叫王五什么什么几六也行哈，不是广那个假名，是指的我们见到的一切法全是假名。佛这个大般若经还经常用名字，诸所有法都是名字。你看，所以佛说的这个名字 不是只知的名字，包括一切语言，还包括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包括梦中一切法，还要注意这一点。这儿提到量子力学啊，顺便批一下那个李淼。这个朱清时院士啊，大概十几年前吧，就开始用科学来证明啊，就是说科学现在的量子力学发展越来越证实佛说的对，是吧？佛说什么对啊？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现在量子力学直接就证明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哎，你怎么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世界取决于你意识的怎么看这个世界。哎，这么看它就这么显，那么看就那么显，这哪有客观世界啊？量子力学这是一个颠覆性的革命。哎，这个革命呢，颠覆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多人，连爱因斯坦这么聪明的人，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承认。为什么呀？因为他坚持唯物主义这个老顽固时间太长了。哎，爱因斯坦，但是他虽然不承认，但是他懂量子力学，他知道量子力学是说没有客观物质。比如说他就问，他说我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哎，他不相信，但是他证明不了。这反过来证明什么呀？量子力学就是这个观点，就是说你不看月亮的时候就没有月亮。当然了，他理解爱因斯坦理解的不对，这个人家量子力学理解的对，他这个话里头好像就是说我一看月亮就有了，其实他看也看不到月亮本身，是吧？就是那个海森堡说的，你看不到大自然。哎，你看到的是以你特定的询问方式去追求大自然的时候，大自然对你的表白。哎，那是你大自然跟你的对话，另外一个人对话就是另外一个意思。这完全符合佛教说的一个人一个梦，谁跟谁的梦，你看到的颜色跟他看到的颜色不是一回事，这个科学也完全能证明，很简单的事儿。证明什么呀？就是爱因斯坦虽然他不接受，但是他懂量子力学，量子力学革命就是说没有客观物质。哎，人的意识决定你看到什么，就是叫意识坍缩，那个叫波函数坍缩。哎，这个李淼啊，就是属于什么呀？就是连量子力学都没看懂。哎，这就是那个叫愚痴顽固集于一身，太差劲儿了。说老实话，他咱们要再苛刻一点说，他不但连量子力学，就是说你看为什么呀，他那个反驳文章的一个这个就是核心前提，驳那个朱清时的核心前提，就说说什么呀，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你怎么说它都存在。根本就没看懂，就是这个老思想根本没看懂量子力学革命，革命在哪儿？哎，还拿老思想理解量子力学，认为好像是说客观就是，你怎么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呀？就这个呀，连说他连那个经典物理都没学懂，就是他不但不懂量子物理，他连那个就是老物理都没学懂。真正学懂老物理的人，像那帮搞量子力学的，包括爱因斯坦不承认量子力学，但是他懂量子力学的，他们都知道怎么样，你在经典物理里头你也是什么呀，物质存在是个假说，你没看到没证实。哎，所以人们才在那做那个双缝实验，就是这光究竟是粒子啊还是波呀，如果你已经看见物质了，还用做那个试验干什么？还用找基本粒子干什么？是不是啊？你已经都看到基本粒子了，根本就不用找。现在人们还在找基本粒子，就证明人们没看到物质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这桌子是什么组成的。哎，这是经典物理都承认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天文学家呀，他的世界观就是最一般的老土的老百姓的世界观，根本就不是科学工作者的世界观。经典物理没看懂，量子物理更没入门，这样的说，你说的这个你一说就这样了。咱们用事实来证明，朱清时十多年一直讲，没有一个人出来怎么样啊， 说朱庆是说的不对，是不是这样？这就证明这个人呢，还有点这个就是正常，就是什么呀？我不懂，我不说话，我懂，当然就知道朱庆是说的对，是吧？这哥们傻到什么程度呢？既不懂，还认为自己真懂，他也不看看为什么人家那么多，全世界那么多人，是吧？朱庆是在世界上也有名，那么多人为什么没认出来？批他。所以啊，哪儿都有这种傻得不透气的，出来出洋相吧。清华一个教授立刻就要跟他辩论，就在这个月四月份，要跟他辩论。所以这样就是出洋相，哎。好，我们这个四句就过去了啊。四句是代表我们所说的一切法，就是不光是语言，哎。下一句说，源自圣智宪法乐句，非，后边又否定它，就是说这是一个假案例的一个假名，哎，在梦中呢是没有它所对应的自性的，哎。看这个是指的什么啊？源就是攀援，就是追求，哎，这个针对的对象，源什么呢？自圣智，源自己圣，就是圣地的智慧，这就是什么呀？是初地以上菩萨，因为梦中都是凡夫嘛，你从梦中醒来才叫圣者。源自圣智，那就是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诸佛，他们呢，源就是看着自己圣智，自己圣者正道的智慧，那就是什么呀？看着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宪法乐句。什么叫宪法乐呀？就是我们说过，你在这儿像观音一样，你打坐，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突然一下呢，般若空性智慧升起，照见五蕴皆空，梦没了，这个时候叫什么呀？即欢喜地。我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大的劲儿，终于从梦中生死长梦中醒来了，终于没有那些烦恼了，度一切苦厄，高兴的不得了。佛原来说的是大实话，哎，一切如梦幻泡影，真的是梦，哎，真的我醒来了。所以呢，显现了大法乐，哎，显现了大法乐，高兴啊。高兴什么呀？没有六道轮回了，没有那个苦恼烦恼了，没有，然后就是三界唯心，自己一个心，众生所有的心，随心所欲了。你世界上就是心，你心怎么想，世界就变了，是吧？世界就是心嘛，哎，所以呢，源自圣智现法乐，就是显现的法乐，大法乐。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梦中听到的佛法。因为你真正佛菩萨是他究竟怎么集欢喜，佛是怎么乐法乐，我们一点体会不知道。那我们怎么立这个名词啊？佛是告诉我们呀，我们真的从梦中醒来了，我们真的有大法乐。他为了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呢，他用我们梦中的语言给我们编了这么一个词儿，是吧？你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你想到的那个自性，我们一想啊，初地菩萨见到了三界唯有心，什么高兴的不得了，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人根据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词儿，我们人用梦中法来假安利假想的一个真实境界，哎。所以说呢，你听到佛说我证到三界唯有心了啊，这出欢喜地什么这个一直到十地高兴的不得了，我们有大法乐，你理解的时候啊，就记住，虽然佛是根据真实境况源自圣智嘛，哎，根据他真正证的那个真实情况给说出来的句子，但是呢，他不是真正的非宪法乐句，不是真的佛就是你想的这个乐法，哎，这个好理解是吧？哎，这个下边这个也可以做参考，源内身圣见，哎，就是内身，就是你自己身内正圣智，哎，意思都差不多。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介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理论可以解决我们很多问题，就是说什么呀？ 这两天在那个论坛上讨论的时候，有人就说阿赖耶识也是假安利，佛境界是假安利，话对不对啊？对。但是呢，你要区分开两种假安利，就是什么呢？我们凡夫说有物质世界，谁也没见过物质世界，这也是假安利，是吧？说有上帝，哎，这也是假安利，凡夫这也叫假安利。佛呢，说我自胜智现法乐，我证到三界唯有心了，但是呢，他在梦里头让我们看不到他证的境界，他给我们用语言也假安利一个，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啊，一个人是个大圆球，大家重合在一起，这也是假安利的，是假安利。但是佛的假安利跟我们众生的假安利的吧，有本质的区别。什么叫本质区别呢？就是凡夫的假安利啊，是根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的一个胡猜。你比如说，说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哎，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上帝造的，这个上帝谁也没见过，哎，就是人们猜的一个上帝，说六千年以前上帝啊，有一天到处都是黑暗，上帝可能觉得不爽，说要有光，哗一下就有了光啊，要有水啊，要有什么，结果要有植物，要有动物，哎，六天造出地球来了。哎，这是众生的假安利。众生假安利是什么呀？没见过真相，他猜想的。哎，他猜想的。佛的假安利是什么呀？是佛见到真实状况了，但是他没法跟我们，让我们看到他的真实状况，所以他也必须入我们的梦，用我们梦中我们能看到的形象让我们看见，用我们梦中人懂得的语言给我们假安利佛法。这叫什么？叫有体施设假。就是佛说的这个，比如说自源自圣智现法乐呀，这个现法乐是真的有真实的现法乐，他只是没法告诉我们，所以用我们的语言给我们假安利这么个词儿，哎，这叫有体施设假。我们凡夫的施设的那个，比如说客观物质世界啊，上帝啊，什么这个绝对精神啊，什么这一些，那都是什么呀？都是没见过真相，哎，叫无体随情假，哎，就是没有那个东西。我们想应该是有一个上帝造，要没上帝造这地球哪来的呀？解释不通。就跟那个牛顿建立了经典物理学哈，到后半辈子他就老想，这地球这个太阳运转的这么这个精确，谁是第一推动力？就是他谁让他这么转的呀？你得有个推他的，你不能出来个地球，这个动力哪来？第一推动力，想了半天，他没见过真实啊，所以他就想，那非得有个上帝，所以他后半辈子就信上帝，哎，所以这就是这个梦里的人呐，不知道真实，瞎猜，哎，找不到真实，所以把假安利啊不一样，就是阿赖耶识能不能说假安利？能说假安利，但是你必须说清楚，就是什么呀？阿赖耶识是真有，但是呢，梦中人看不到，所以佛用语言给我们假安利一个阿赖耶识这样的名词。给我们假安利一些这个想象的那个样子，哎，这是假的，但是它是真有的，跟那个客观物质根本就没有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空佛法跟非法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建立佛法的时候，你得说佛法有，你得说有佛，有这个涅槃境界，有真实境界，你才能建立起佛法来。你建立起佛法来才能空非法，空掉非法之后你再去空这个佛法，这个佛法没用的时候再空佛法，你不能一开始就说佛法也空，哎，我也不学了，那你就做梦吧，你醒不了了，是吧？后边就是这儿佛根据他实证境界给我们说佛法了，到哪儿说呀？就得进我们的梦，梦叫什么呀？就叫刹土，哎，就是我们这个刹土就叫三千大千世界，哎，三千大千世界里头的一个小世界，哎，小世界里的一个南赡部洲，你看就得安立刹土，佛就得千百亿化身入我们的刹土啊，来度众生，这就是刹土句。刹土就是指的三千大千世界，哎，一个刹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说哪个佛的刹土？因为一个佛度众生。最少的最小的范围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不会有俩佛，哎，一个佛就足够度了， 哎，一个佛实际上可以度无数众生。说那为什么就让一个佛度就行了？为什么还那么多佛度啊？这就是方便说法。为什么呀？他这个佛跟这个世界那个友情啊，这个近，因缘近。实际上所有的佛跟所有的众生啊都有因缘，哎，只是呢释迦佛呢在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成的佛，所以呢就安利说叫释迦佛。实际上你叫他释迦佛，实际上他的那个智慧，他的法身跟所有的佛怎么样一模一样，智慧完全一样，都是最圆满佛法。所以你叫他释迦牟尼佛，你叫他阿弥陀佛，叫他药师佛，他度众生的方法完全都一样，所以诸佛共一法身，都完全相等，所以叫哪个佛都是一样的。非刹土居，这就是说这个刹土呢是我们的梦，哎，它不是真的有这个刹土，要明白这个意思，这是方便安利。阿耨居非阿耨居，阿耨是一音，意是咱们前头讲了，可能现在忘了，就是微尘。你看这三个本子一对照哈，就出来了，这是一音，这是意，哎，微尘叫阿耨，哎，这个阿耨居微尘居，你讲刹土啊，这人们就该跟你那个较真了，就跟我说的，有的人说，有人介绍说，哎，那有人成佛了，你去那个学佛吧，就能解脱。那人们还想，他真成佛了，假成佛了？那个印度说自个儿成佛的多了，现在你到印度去，还有好多佛了。哎，游行的时候，好多信徒，簇拥着大师，哎，佛陀都是觉醒的人。哎，他真的假的呀？就去问，我不是说嘛，弄拉两牛车那个竹子到那问佛，这有多少树叶，哎，他用这种考，所以经常有人就用这个微尘来考，哎，考佛，这个人的身体多少微尘呢，哎，当然这个他也要有点功夫了，否则到他问了没法证实，是吧，哎，所以刹土呢就大的是刹土，小的就是微尘，这都是必须要讲的。再一个，微尘最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呀？就是说一切缘起法都无自性，这个呀大家都承认。这个道理在哪儿呢？就是所有是用其他东西组合的东西啊都没自性，这是肯定的。汽车没自性，为什么呀？你把那个车头车尾什么零件一拆，哪有汽车呀？就一堆零件，哎，零件有没有自性啊？没有自性，为什么呀？它最后拆拆拆，最后一切物质都是什么呀？微尘组成的。哎，这微尘有自性，微尘不能再没自性了，因为微尘的定义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不能再分，它就得有自性。它要是再没自性，它又是其他组成的，那又得怎么样？重起名，是吧？组成微尘的是什么东西？又起名，那还叫微尘？微尘的定义就是最小的东西，所以微尘一定得有自性。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物质是不是客观存在？你必须找到那个组成物质的那个，哎，最小单位，那个说物质是什么，就是它。哎，你这房子不是没自性，不是物质，你房子一地震哗啦没房子了，是吧？那就没物质了。哎，你不能那么定义，物质就是指的极微，哎，微尘，这个得有自性，这个要再没自性，那就彻底一切法无自性了。所以人们实际上执着客观存在物质啊，就是执着这个微尘有自性。我们现在照样还是这个观点，我们现在只是改了个名，叫什么呀？叫基本粒子。什么叫基本？就是最底下的最基本的那个粒子，它再不能再分了，哎，它组成一切物质。好，这就叫微尘。所以我们现在科学家最核心的任务还是找这个基本粒子，找不到基本粒子，它就不能证明物质存在，那物质就是个假说。你去看《时间简史》，那个霍金讲得清楚得很。所以这些东西啊，大家可以没事看看，不难不难看。有一些你不必看懂，你看懂它的意思就行了。它就是说物质就是假说，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为什么呀？他也知道人呐、啊、看不到那个，就是任何东西本身。看不到任何东西自性，你只能看见颜色，你颜色是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是人看的时候才有颜色，哎，那是主观的东西，所以你永远看不见客观的东西，永远物质的假说永远得不到证实，哎， 那怎么得到证实啊？只有佛证实了，就是什么呀？梦醒了，自然见真实。哎，所以现在这个好多西方这个物理学家啊，信佛，为什么呀？佛说的那道理比科学要科学的多，呵呵，科学太笨了，哎。科学就是用肉眼观察，说不是肉眼微显微镜什么的，那也是肉眼啊，你什么镜你最后还得用肉眼看它那个结果呀、啊、哎，这笨得很，连天眼都不承认，是吧？你天眼看到的，虽然这个世界什么神仙鬼道地狱都能看见，你也是什么呀，跟肉眼一样都是假的，那天眼还不行，更何况科学连天眼都不承认呢，哎，所以更别提慧眼法眼佛眼，更别提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啊、像这个朱清时，就是这就是聪明人，哎，就佛说的有道理他能看懂，不像有些人一提佛教就迷信，哎，你根本不看，你那早了，你想搞明白想找真理，哎，糊涂着吧。所以呢，这就是微尘的概念，微尘的重要性大家也知道了，找不到这微尘你就等于没找到物质。我们现在就是我说过，科学家宣布我找到叫基本粒子了，这已经被宣布过一两百次了，哎，都被后边的科学家推翻，哎，发现说中子啊叫夸克，夸克就是最小的了，发现那夸克一撞呢又分裂了，哎，所以这微尘呢、啊、最后就是你看这个有终结了，双峰实验证明什么呀？根本不存在粒子，哎，光照过去之后变成波了，波是不是一种存在？波是能够借助一些媒介啊表现的一种运动，它是一种空，它只是一种运动形式，它不是实际存在。所以如果光照出去是表现为波呀，那就证明它不是，就是没有那个叫物质，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哎，这个是很奇怪的呀，双缝一个光子，像后来就不用光了，后来直接用那个电子什么粒子直接做实验，一个粒子打一个电子打过去变成波，那个那边那个就是那个波的状况得怎么样，一个粒子得从双缝同时过去，然后都变成波才能产生那样的实验结果，这什么概念啊？一个粒子到那儿变成两个粒，不能变成两个粒子，要变成两个波，这人们都是没法想象的。所以那个李淼啊，这水平太差了，连最基本的那个量子力学的你如果一个粒子打出去能变煤，你怎么能说粒子是真实存在呢？是不是啊？客观存在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怎么试它都是那样，那才叫客观存在嘛。哎，粒子打出去没了，电子打，现在那个打的那个粒子非常大个的打过去都是这个，就证明粒子不是客观存在，已经结束了这个找基本粒子的那个这个不用再玩这个游戏了，哎，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量子那个谁波尔说的那个，哎，物理学就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你就甭找说世界是什么了，它只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一观察一个实验结果，他一观察一个实验结果，哎，你就在这可以说，哎，可以这个有效，你在这就用这实验结果你领诺贝尔奖是吧，你这个在这里头吃饭睡觉都没问题就完了，能挣工资就完了。所以这个量子力学呀、啊、这个革命非常彻底，所以对这个微尘的认识啊，你就结合量子物理，看看时间简史，看看双峰实验，哎，这其实就听听咱们那个叫世界真有什么的讲座，基本上你就知道了，哎，这个世界不是真的，早就很多大智者，什么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咱们的庄子、笛卡尔、贝克莱那是最那个说的，理论上说的最彻底的，哎，根本物质就不存在这个东西，包括到现在量子力学，直接那个谁，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他就告诉你说，根本没有物质这回事儿，哎，意识是产生一切象限的母体，唯识无境，这都这都是证明这个佛的道理，证明的都这么厉害了，哎，当然这个愚痴的人，世界上就不缺愚痴的人，哎，但是愚痴像李淼这么愚痴的，哎，竟然不懂还 认为自己懂，还要跳出来，看看他什么出什么洋相吧。哎，好，我们正好那个休息半小时。